言啊，这个文句不是很华美啊，在义理上也不敢私心自用啊，不敢是我怎么想的，这个妙一禅师都不这样说啊，所以都是按照佛言祖语，他是怎么表述的就怎么样说出来啊，所以是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警觉内省，自己不要犯那些人的这种不正确的知见的这种啊偏颇啊，所以写完之后主要是想得到自利的，主要是为自利着想的啊，并不想并不敢啊，觉得自己水平低不敢啊让给别人看啊啊，但是啊一些同参道友看到了觉得很不错啊，希望刻板流通啊，所以勉为其难啊，就以宝王念佛三昧啊，宝王念三昧念佛直指这个名字来作为这本书的命名。好，这是一个啊这个序分，表明妙业禅师建立这部论的这种态度非常严谨，也是啊依据圣严量祖师的意思来做出来的。好，请看下面。极乐一正第一，原夫无上正遍知觉，圣祖世尊普音机宜，从斗率宫降神于世，故四十年中说法三百余会，皆令群友同证真常，乃至幕后灵山会上方说法华，彼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出世本怀于之畅一。然出世度生之道，非但实家三世如来莫不贤耳，而于释迦一代施化法门之中，求其所以机宜相感，身佛原身，至简至易，而功高尽竭者，无曰求生净土一法门也。好，先看这个。首先阐释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本怀在什么地方啊，原夫就推原他的啊这个原始要宗的含义啊，无上正遍知觉之佛陀啊，十种称号啊，无上士啊，这个正遍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普遍的应九法界众生的根基以及啊时代的特点，从斗率内院降生于世啊。释迦牟尼佛原来做等觉菩萨的时候叫复明菩萨，在斗率内院是等待机缘成熟降诞在这个世间，这是释迦牟尼佛曾经是大悲愿力，一定要不断的来到这个世间来救度众生的。所以众生有一念求解脱的心，这个复明菩萨会及时的啊，不失时机的下来。所以在古印有95种外道，著名的有60外道，他们都有求解脱的心啊。一般原来在佛法当中种过善根的，在佛陀没有出现的时代，他们都大多数进入婆罗门教来进行修行啊。所以复明菩萨在那里关照到这些有求解脱的修行人，但是找不到正法啊，不能实现解脱的目标，所以他就悲悯众生故，从斗率内院 啊，选择一个合适的家庭啊，一定要选择贵族家庭啊，还要选择好父母，选择好时机，还要放光啊，来告诉曾经因地发愿要跟他一块下来帮助佛度化众生的菩萨也一起过来啊，光释迦牟尼佛一人过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一台戏要很多人唱啊，啊，所以就有很多菩萨啊，很多声闻也纷纷随着啊释迦牟尼佛复明菩萨降诞在这个周边地区，或者做国王，或者做大夫长子，或者做声闻弟子啊等等，这些都是称为是啊外现声闻行呢、啊、内密菩萨道的人，这些人过来啊，他能够代替众生来请法呀啊等等这些啊，所以这个华严经对这个都有介绍啊。那么一代时教40余年说法讲经说法300余会，其目的都是要令一切众生共同证道真常啊，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性啊，实相涅槃啊。所以佛来到世间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欲令众生都成佛啊，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啊。好，这样一代时教乃至在幕后啊，就是在法华涅槃会上啊说法华经啊，这个妙法莲华经号称是成圆独妙啊，这个成佛的一部经，与会的弟子声闻弟子全都受记作佛啊，讲到如来出现世间的一个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欲令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啊，佛的之见也就是我们离念明知，我们的实相啊不如啊，得到这样的佛的之见，当然他就超越了轮回啊，这个不仅仅是化成了啊，终止化成啊所得到的阿罗汉果，也就是断见识或得啊一切智，他还不具有一切种智的佛的之见啊。所以在法华会上就大张啊释迦牟尼佛令一切众生出离世间的本怀啊，大唱。所以佛法的终极目标是出世间法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虽然很多人是讲人间佛教人间净土，如果离开佛教的那种出世的本怀，你就有可能把佛法变成世间的善法啊，他一定要让我们出离三界的。首先这个七个比喻就三界火宰一，你在火宰里面还在这里待着吗？如果你在火宰还不愿出去，你就辜负了大富长者的一片悲心，大富长者希望我们出去要给我们大白牛车的，你都忘记这个事情，在火宰都不肯出来，认为火宰还能建立净土，还能建立什么，那整个的你就跟大乘佛法就有点抬杠了啊。这些知见我们都要通过这些大乘经典建立起来啊。好，那么释迦牟尼佛应化在世间，就是欲令众生出离三界的火宰这种出世的本怀啊，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这一佛，乃至于十方善世贤如来，都是欲令众生出离三界的火宅，圆成自己本具的佛性的啊，这是十方善世诸佛共同的本怀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那么实现这个本怀的目的啊，释迦牟尼佛就循循善诱了啊，随众生的根基五十说法啊，开显啊通途的84000法门，特别开显啊这个特别甚易方便的念佛法门啊，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一代的这种法门的施设教化的法门里面啊，比较起来能够应众生的根基啊，能够这个啊众生跟佛的缘分自身，修行的法门方法又自简自易，得到的效果又特别的啊殊胜直接。好，从这里来比较，那就是只有净土往生一法能当选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就称为自简自易自圆自顿啊。功高，这个功高是什么？也是以成佛作为目的的，不是一般的成佛，是成大乘的圆教的佛。而且他直接不经过弯曲，甚至他圆顿吧，超越这个啊修因正果的次第，能够顿然的去得到这个成佛的宝树，他是直接啊。所以这个讲这个法界的第一缘起啊，释迦牟尼佛他介绍净土法门，首先介绍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就是法界的第一缘起。所以他一讲完之后，整个的这个大地六种震动啊，法身佛来做证明，就是这个法门充分体现了十方诸佛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轮回的本怀的一个直接的法门啊，就是方法上自简自易普应群机，要大家都能修行啊，目的目标又非常的这个高妙啊。所以这里唯有体理解到佛心，才能够相信这个法门的特点。好，请看下面。盖念佛法门，首因法藏比丘于无量劫前为大国王，闻四自在王佛说法，遂弃国出家而成比丘。其佛复为广说210亿佛刹庄严，人天善恶出妙不同等事。法藏闻已，即于佛前发48种大愿，愿成佛时国中无有三毒、八苦、八难、九恼、十缠等一切障碍，生我国则皆住镇定，得物悟心，得忍悟心，解脱甚至之人，乃至十念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其实大地震动，天域妙花，空月自明，佛于其际，今已得国，成佛时节，因惜愿甚，功德神通，光明力无畏等，超过十方。佛号阿弥陀，其阿弥陀佛所居之国，从事娑婆世界，直悉过10万亿国度，名曰极乐，或曰安乐。今现在彼，以悉大愿及神通力而为说法，摄取十方世界念佛众生，众生生则得不退转，刹那莫上摸胜数，何况历劫度脱，其身彼者有何限及微尘恒沙所不能遇。好，先看这个这些文句都是从净土五经无量寿经的 啊，五种原译本啊，这些啊经文里面把它总结出来的啊，这里是不能有个人的独创的啊。好，那么这个念佛法门的缘起要追溯到法藏比丘了啊，无量寿经就是这么一个啊追溯啊，无量阿僧祇不可说劫以前的一桩事情啊。他在无量劫前，这位有一位大国王啊，这大国王那就是转轮圣王了啊，这个国土非常广袤，福报非常大，他那个时代寿命是42劫，是吗？那你可想而知，这个他这个大国王就当得很滋润了啊，不是像我们这个五浊恶世了啊，人寿到20000岁的时候进入五浊，到了五浊你这个都当个国王就很辛苦了啊啊，这里又有叛乱的啊，那里你交的权力他不忠你啊，不能跟这个自己搞啊权力寻租啊，这个民众越不讲道德，这个国王当的就越辛苦啊，那这个民众都啊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个个都是好人，他这个就无为而治啊啊啊，垂衣裳而天下治，他就当得很治人，不要一天到晚这个这里战火，那里叛乱，那里贪污受贿，一天到晚那是焦头烂额啊，所以当国王的为什么都要强调道德，他没有道德他日子太难过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这个阿弥陀佛前身做大国王他比较自然啊，这个哎他还有空闲去啊求证这种心性的这种终极关怀啊，所以他就听闻啊那时候有一尊佛应世是自在王佛啊，那位这位佛在这世间他也很自在，哎呀都是善事，所以他来到这个世间他就叫自在王了啊，那释迦牟尼佛到了我们这里他也比较辛苦了啊，释迦啊他要众生很散乱啊，众生很残忍，所以他用人众生心很散乱，就用牟尼寂寞来作为教学的手段啊。那么释自在王佛在那讲经说法，这位大国王一听他的根基很利落啊，因为福报大，福报大就容易转化为智慧，一智慧一来他一听一做法就开悟了，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他就了解主法的这种空性了啊，原来这个国王的这个世间的有为法是没有意义的啊，他要追求真实的无为的无漏的对众生有真实价值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他就毅然的啊，国王不要了，弃国捐王啊，就出家啊，就成了一位比丘啊，你看这就是看都不放得下的啊，世间上没有比国王更能享受微妙的五欲的，他把这个五欲的享受像啊这个放弃一个唾沫一样的把它放弃啊，然后出家啊来修道。这位法藏比丘一出家他就志愿非常广大啊，发的愿非常深广，要自己快速成佛，要建立一个超胜十方诸佛的净土，要令所有的众生都到我的净土也快速成佛，他马上就发出这么一个愿啊，这就是大菩提愿罗啊。那这个愿一发起来，而且是他真诚心发起来的，当然释自在王佛就很高兴了啊，那一位佛能够收到这么一个徒弟，他当然很欣慰呀，说明他的接地棒啊，这续佛会命呢 啊佛种不断呢、啊、能有人接班呢 啊那当然也会对这个徒弟加以深刻的关注和帮助了啊。所以当时是在王佛说，你这个发愿很好，你就啊 你就向你的内心去求吧。啊，心净则佛土净呢，啊，内心具足一些净土的庄严呢，啊，但是这个法藏比丘说，啊，这样的意思，失意宏深非我境界啊，这个境界很深，不是我现在的水平，唯愿世尊跟我广说诸佛净土的庄严呢，就希望佛在果地上加持我，啊，让我首先站在佛的果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完成我建立净土救度众生的大愿啊。所以这个经文首先告诉我们，法藏菩萨开始就没有走因啊，没有走因地的门，而是从果上下手，请佛帮助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首先就跟他广泛的宣说210亿刹土的庄严啊，这种宣说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让他亲眼看到佛的加持啊，说哪个刹土，哪个刹土的境界就现前啊，这个刹土的地面怎么成就的，它是什么因成就的，它的虚空的罗网是怎么成就的啊，它的莲台是怎么成就的，一一把这个果上的这种相状，把它的因地的形给它联系起来，跟他讲解啊。那么不仅展示净土的境界，也展示秽土的境界啊。比如把娑婆世界的景物，你看这个世间为什么有高山有峻岭，为什么这么多沙漠啊，这么多精致啊，这跟这个时代的这个地方的众生的心有关系，它充满机心嘛啊，所以它就充满着精致嘛，它心有高低嘛，非常险恶嘛，所以就有这个峭壁嘛啊，哎，这些都是跟心性有关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动不动就用畸形形式啊，以后他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浊恶之土，他这种心是到达不了净土的。为什么净土它是地平如掌的？这是要平等心的啊，所以他这个释自在王佛就会把净土秽土的成立的原理机制，它的因果的对应法则一一讲述啊。那么这种讲述就好像一个视听教学，一边跟你讲一边让你看啊，然后这个时间经过了1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来讲述啊，他的善因得到什么善果，恶因得到什么啊粗糙的这样的刹土啊，这些差别之相，差别的事项一一讲述。好，这位法藏菩萨听到之后，当他看到净土他欢喜踊跃，看到秽土他心生悲悯，对他要建立的这种啊超胜十方净土的这种愿心更有信心了。所以这种大悲心增上之后，他自己也就获得了天眼通，他自己获得天眼通之后，他自己就到了一个进食啊阿难罗来思维这种事情，思维我要建构的净土该从哪个层面建立啊。那么这个师父都已经说了很多，已经明白这个原理，那么我怎么把这个原理具体落实在我的要建构的净土上？这就像一个建筑师他在搞规划设计，他要搞一个啊建啊施工设计，就好像一个电脑软件编制一个程序，软件程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现在我也是这几年都搞基建，才发现这个规划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以前人家这个成功的一个地方，规划设计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要再三讨论的啊，才能够最后出一个好东西啊。今天上午那个清华的王桂祥教授过来，哎呀，他对我们寺院的这种建筑很不客气的提出的批评意见，他说你这个
说我们东林寺的建筑跟东林昨天的名声太不相配了，太杂乱了。啊，我也接受他的批评，我说是，啊，我们东林寺从一开始就没有规划设计，这也是中国国情，当时也没有经济能力去规划设计，也没有更广阔的地规划设计，于是啊，有对一块地就这么建了。啊，再弄一块地又怎么建呢？建到最后就是杂乱无章。我们去年想下定决心该拆一点的拆一点啊，但是你一说拆，哎，大家又有意见了，哎，怎么能拆呀、啊？怎么能？好，拆也不能拆，弄也不能弄，那就这么着吧。啊，我说，对不起，别人看的是心里堵得慌，我说你堵得慌，我也挺堵得慌，我也没有办法，那就这样这个样子了。这就说明我们的规划设计没有做，所以就是杂乱无章，啊，啊，所以这一块，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他很注重规划设计了，他不是说我都拿起来这里弄一块，那弄一块，弄得杂乱无章，一看谁想去呀、啊？看得堵得慌，这不行呐、啊，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经过了五大劫的思维啊。他就搞规划设计搞了五大劫啊，大家想一想啊，所以五大劫的时间终于在他的这种心性的这种实相的心里面，慈悲的心里面，平等的心里面，智慧的心里面，升华出了48大愿。48大愿来之不易啊，不像我们凡夫众生心血来潮，哦，我发个愿，我一天就把这个愿发出来了，啊，发了之后时间又兑现不了，又要修改，啊，你修改就不凌乱了吗？那阿弥陀佛这个愿发起来是不修改的，因为他在这个五大劫的过程已经修改完了，这很重要啊，啊。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五大劫的思维最后发出这大愿，可不要轻易草率看过啊，是这么漫长的时间做了一个规划设计图的，这是经过他反复的锤炼的，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一点漏洞都没有的，大家一定要想到这里啊。比如说众生能不能往生问题，阿弥陀佛是发愿一切众生我都要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如果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的，所以他一定要考虑的非常周密，种种众生的临终的障碍他都要考虑清楚啊。只要他信愿持名十生乃至一生，一定要让他来啊。啊，有人说啊，我横死怎么办啊，我就是这个被火灾什么啊死了怎么办，水里死了怎么办，那这些东西法藏菩萨必要考虑清楚吗？肯定众生的业力他会有火灾有水灾有横祸有战争什么，难道这个时候他就那你我只能是你身体健康正念分明我才介意你，你如果碰到个车祸我没办法，他会这样吗？那还需要你五大劫的思维吗？哦，你碰到这些横祸就没办法，说明你的愿是有缺陷的。你一定要站在佛的那个角度去考虑我们往生的把握有多大。你不要老是站在哎呀，我临终如果碰到水灾、火灾、生病、睡觉了，我怎么办？这些阿弥陀佛都考虑清楚了。啊。所以这个48大愿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愿王，大愿之王啊！啊，没有比这个愿更伟大的、更真实的、更神妙的，他才成为愿王嘛！啊，所以这个愿王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他这里由于这个啊，没有起行的，他就把第一愿啊讲了一下，国众无三恶道愿， 啊，舍我着佛，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具正觉。因为法藏菩萨在因地考察十方众生，最苦的是三恶道的众生，所以他这种悲心就很重，悲心很重，他马上在四十八道院表现，把他列为第一愿，给一些众生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所以呢，你造了三恶道的这个孽的种子，你只要到我这来，你就不会下三恶道。我这里没有三恶道，不仅三恶道的事实没有，连名字都听不到。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很高兴了，因为我们潜意识里面为什么恐惧害怕啊？因为我们确实造了很多孽啊，很多孽都不可告人的东西，实际上知道自己也要下三恶道。哎，夫人听到能够到极乐世界不下三恶道，那好了，我就愿去了。在这个地方我要下三恶道，到极乐世界不下三恶道，那这个除了精神没有障碍，他都会选择去极乐世界的。啊，好，没有三毒，就是没有贪嗔痴三毒。啊，因为他没有我和我所的概念，人我空一去，不贪即身见愿了。啊，我们现在很苦的就是这个贪欲啊，就是主要是淫欲啊。淫欲心、嗔恨心、愚痴心，这三毒烦恼每天都像炽热的猛火在我们内心焚烧啊，不得安宁了。哎，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没有八苦。我们这个地方从生老病死苦到这个五阴炽盛苦啊，八苦交尽，西方极乐世界都离开啊。八难啊，八难就是这种闻佛闻圣教修行的八种障碍，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啊。九恼，这九恼是指佛在因地当中，过去是他也造过孽障，然后等他成佛之后还要受那个果报。这受那果报在释迦牟尼佛身上讲有九种灾难啊，比如他原来曾经对一条大鱼的这个头敲了三下，然后这个琉璃王灭世家种，他头也痛了三天啊。他也会遭受三个月吃马麦之报。因地当中曾经也诽谤别人这个东西，成佛也受别人的诽谤啊，做的之类，这个就叫九恼啊。时禅就是十种缠缚我们不能出离生死的烦恼啊。像无缠就是没有内疚感啊，做了什么恶事没有内疚感，这是良知的麻木啊。就好像现在都有的监狱，那些贪官关进去以后，他没有内疚感，他还愤愤不平，我只贪污100万，怎么贪污1000万的也没有进来了，他觉得自己冤枉了啊。就是这样，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众生分明做得很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就麻木到他认为自己没有错，没有一念的内疚感啊，真是高手了。无愧，没有羞愧感啊，当着别人的面去做了坏事没有羞愧感，不仅没有羞愧感，他还洋洋得意，你看我还敢造恶啊，我有能力，无愧。再就是嫉妒、奸淫啊、后悔、睡眠、吊举、昏沉啊，再就是愤恨啊、夫藏，对自己做的坏事啊隐藏下来啊，这些不发露出来啊，这些都是叫时禅等，就是我们凡夫众生身上体现的一切劣根性啊。我们真的是越学佛越用佛的这个佛法的镜子看我们，我们真的是这个时代众生都不是一个东西啊，太不是个东西了啊。哎，在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些烦恼是障碍我们啊了生子成佛道的巨大的障碍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大愿里面帮助我们撤除这些障碍，撤除障碍的目的是什么？体现在十一愿，如果只要升到我的刹土，都能入到大乘正定聚，都能得到大乘的佛果。这是四十八大愿所指归众生的终极的目标，让一切众生往生干什么的？成佛的。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能成佛啊！见阿弥陀佛啊，讲经说法，能得到无生法忍，悟证自己的妙明真心啊，得到解脱种种烦恼的系缚的种种智慧啊。那么具体体现在十八愿，你只要啊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你只要念十声啊，注意了，这个十声是通临终也通平时的，你只要平时有信愿持名念十声，阿弥陀佛都保证我们往生了。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这是他给我们的承诺啊。你只要自信信有一生五国乃至十念，你只要做到十念十声的条件，阿弥陀佛就保证我们往生。如果你不能往生的话，我就不成佛。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佛了，就决定你信愿持名十声就能往生啊。所以他往生是绝对是容易的，但是我们是很难相信这样的容易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种十念皆生我国的大愿，这就是体现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咯，无条件的救度咯，大平等心咯。这么有一个深刻的慈悲，它是产生不了这样的一个大愿的。这个大愿不是一般人能够发得出来的，也不是一般的菩萨能够兑现的。所以为什么五大劫的四位发愿，无量劫积功累德的这种啊这样的修行，最后才圆成了这一大愿啊。当法上比丘在世自在王如来座下为与会的大众参信宣说四十八大愿的时候，一说完，当时法藏菩萨还有一个祈求验证，如果我这个愿能够实现的话，愿大地震动，愿天宇妙法啊，来让与会的大众产生信心。当时真的是一说完，大地六种震动了，大地六虚空当中真的飘下了种种微妙的天花啊，然后有种种音乐啊，虚空的音乐现前，虚空当中发出声音啊，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啊。那我们会觉得很奇妙，为什么虚空发出声音啊？虚空发出声音实际上就是法身佛来印证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妙药禅师他倒是把这个点出来的，佛于其迹，佛来受迹啊。无量寿经他没有说的那么清楚，他是说虚空发出这种声音啊，但是我们不，虚空就是法身佛啊。好，那么现在法藏菩萨已经圆成了四十八大愿啊，自然成为阿弥陀佛了，成佛以来已经实际啊。由于他的因地当中发的愿极为殊胜，所以在果地上他的功德、他的神通、他的光明啊的力量、他的十种力啊，佛的果地上救度众生十种力，他的四种无畏啊，他的种种辩才啊等，就是啊十方三世诸佛所具有的果地上功德，阿弥陀佛都具有，而且还超胜，因为他的愿超胜啊， 所以超过十方。这个超过十方啊，它是从啊应身佛的层面上来谈的。如果从法身和报身层面，佛佛道同，但是应身佛啊，就应众生的机缘和显出的刹土和佛像救度的方式，它是跟他的愿有关系的。每个佛的愿不一样啊，法身佛的寿命都是无量寿，但是在他的愿的这个层面上，每尊佛的寿命不一样。阿弥陀佛发的寿命无量愿，所以他啊就有超胜诸佛的地方啊，所以这尊佛就叫阿弥陀啊。阿弥陀佛所居住的极乐刹土啊，距离我们娑婆世界从西面来算有100,000,000佛刹之遥远。100,000,000这个国土就是一个佛刹，一个佛刹就叫3,000,000,000世界，就是100,000,000个3,000,000,000世界啊。从我们这个层面来看，它是很遥远，但是站在一个佛的这种界面上来看，华严经讲华藏世界这个啊20重世界，哎，原来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还同样在13层，还很接近啊啊。所以这个世界叫极乐啊，极乐就是超越苦乐对待的那种绝代的乐啊，这种极乐就是我们讲涅槃四德常乐我净的涅槃的那个乐啊，超越对待的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乐都是跟苦相对待的，是对待的那所谓的乐，它的本质上还是苦啊，乐即会生悲啊。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乐它不会转化啊，极乐又叫安乐啊，它能给我们安心啊，安慰啊，离开一切恐惧啊，安乐刹土有时候叫啊。所以阿弥陀佛今现在就是现在住世的一尊佛啊，不能我们说有过去佛，有未来佛，有现在佛。阿弥陀佛就是今现在说法，就是现在住持西方刹土的一尊现在佛啊。由于他的因地曾经发过大愿，以及果地上的那种神通的力量，他在讲经说法，不仅在为本土的往生者讲经说法，而且也为十方九法界众生讲经说法啊。他发出无量无边的光明啊，摄取十方念佛众生啊。那么这里光明和名号的同源性要知道，阿弥陀佛靠什么能够把众生摄住？就是靠他的愿力。这个愿力靠什么来传达？它的中介是什么啊？是光明啊。那么这个光明怎么样能够跟众生产生这种关联？那就是名号啊，我们都要了解这么一个机制的。那名号，你只要念佛众生，你只要念这个名号，马上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光明啊，就把念佛众生摄住了，摄住就是抓住了，不能让你跑了啊，摄住啊。所以接着摄取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啊，他不是简单说摄取十方众生，摄取众生他不念佛还是摄不住的，没有感应，不能互动，一定要念佛才能互动啊，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人说我念什么佛啊，佛在心中留啊，但是常常讲佛啊也不皈依啊，心中有佛就可以，这些话都是常常我们听的这话。我说你心中有佛，但要想到你心中也有魔啊，魔的成分更多呀啊。所以我们说你在念这个名号的时候，你心里才有佛。这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你不念这个名号，你这个你当下这个心都是五欲六尘的，都是贪嗔痴的，那你这个心就是三恶道的心呐、啊。是心做地狱，是心是地狱；是心做畜生，是心是畜生；是心做佛，你是心才是佛。就看你做什么，啊，所以一定要去念佛，啊，念佛，弥陀的光明愿力就能把我们摄走去。啊，那众生就能蒙弥陀愿力光明的摄取，带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就能得到阿毗跋致不退转，啊，那么这样的阿弥陀佛的光明神力名号摄取众生，在一刹那之间都能摄取，啊，这个往生的啊十方众生往生净土的数量都没办法算清楚，刹那就是很短的。这个刹那时间都能摄取无量无边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更何况他是历劫以来啊，时劫以来都在不断的来摄取接引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是没有办法算清楚的啊。这个微尘数啊，用微尘这个概念，用恒河沙的概念都不能比喻啊。这个上次我在惠州讲四十八大愿的时候，都有一个啊，可能是修密宗的啊一个人递个条子，他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有统计数字吗？啊，我说有统计数字啊，啊，这个大菩萨往生有67亿啊，小菩萨往生不可计数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统计好的啊，告诉他有统计数字啊。这个，那么这种统计数字，优先到了小菩萨往生不可计数，那就是微尘数又闻微尘数，恒河沙又恒河沙，所不能比喻它的往生数量之多的。好，那么我们只要信愿持名，也是属于这个微尘数恒河沙当中的一颗沙子。这个沙子不简单了，就是一个菩萨，就是一尊佛。好，南无阿弥陀佛。啊，愿以